路透話，北京或因烏克蘭戰爭受到制裁，無人機直攻莫斯科，普京停國際條約。白俄羅斯總統見習近平有陰謀，促軍援俄國，大連打壓白髮革命，停交通封廣場。馬斯克轉發一個消息，黨媒發火。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每日头条，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日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路透社3月1日发布的独家消息，援引4名美国官员和其他消息人士称，如果北京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美国正在试探其亲密盟友是不是可能对中国实施新的制裁。下面来看报道。
报道说，磋商仍处于初步阶段，美国在争取一系列国家的支持，尤其是富裕的7国集团中的国家。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华盛顿将提出哪一些具体制裁措施，有关对话之前没有被披露过。华盛顿及其盟友最近几周表示，北京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中共对此予以否认。
近日，俄乌战争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根据最新消息披露，俄罗斯2月28日声称，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直接攻入了莫斯科。除此之外，俄国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突然关闭部分空域，多家电视台更被黑客入侵，并突然播放飞弹攻击警报。在一连串的紧急事件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军加强边界守卫。2月28日，普京仲签署了一项法案，宣布终止俄罗斯和欧洲委员会21项重要国际条约。对此，外界分析认为，这个是俄罗斯和欧美国家正式脱欧的表现。随着俄乌战争的继续，欧美之间和俄罗斯的裂痕不断加深，战争的危机亦越来越大。下面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昨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官方突然关闭当地库尔可夫机场方圆200公里内空域暂停航班起降，并称上空出现不明物体。俄国战机升空调查。当日下午，俄国军方宣布一架无人机坠毁在距离莫斯科不到100公里的古巴斯托沃村。据俄媒报道，这架无人机被发现是乌克兰制造的 UJ-22。值得注意的是，其坠毁地点距离俄首都莫斯科仅62英里，这意味着其可能从乌克兰边境起飞，并在未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发现的情况下，一路飞行了至少276英里，并深入俄罗斯腹地。此外，俄罗斯西部与乌克兰接壤的布扬斯克州州长博戈马兹亦表示，俄军当日稍早击落两架飞越当地上空的乌克兰无人机。除此之外，27日晚间亦有3架无人机闯入与乌东接壤的贝尔哥罗德州。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些迹象表明在莫斯科附近坠毁的无人机以及最近发生的其他无人机事件，可能是乌克兰扩大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行动的开始。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评论员安德烈·梅德韦杰夫更警告声称，这些无人机袭击可能是俄罗斯境内遭更大规模袭击的前兆，乌克兰可能会发起反攻。除此之外，外界还发现，目前俄国军方已经陆续在俄国防部、普京官邸及莫斯科市内多座建筑顶部以及该地区其他关键地点附近部署了海峡防空系统。与此同时，莫斯科市范围内还部署了额外的 S-400 地对空导弹系统。对此，有分析称，这个表明俄国境内的防空系统在探测和跟踪无人机方面可能已经遇到了困难。莫斯科多个地点增设海峡防空系统，可能是在为无人机和其他空中攻击提供额外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针对无人机事件，当日普京在联邦安全局会议上下令 要求加强对俄乌边境地区安全的管控。直至目前，乌克兰方面并未针对这些无人机事件做出任何回应。与此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是，就在俄方称无人机攻入莫斯科的同时，普京签署了一项法律，终止俄罗斯与欧洲委员会有关的21项国际条约。据悉，当地时间2月2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由于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已被停止，因此终止俄罗斯与欧洲委员会有关的21项国际条约。这21项条约包括1949年5月通过的欧洲委员会章程、1996年5月修订的欧洲社会宪章、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的多项议定书等。据悉，2022年2月25号，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通过决定，暂停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法定机构中的代表权。2022年3月16号，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会决定，自即日起终止俄罗斯在欧洲委员会的成员资格。俄方据此认为，自2022年3月16号起，欧洲委员会宪章以及其他20号俄方与欧洲委员会签署的法律条约在俄已经失去效力。针对普京签署法律终止重要国际条约的举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记者分析指出，欧盟委员会停止了俄国在其中的所有活动和地位，等于说俄罗斯和那些欧洲委员会签署的条约都基本上没办法执行的，所以它实际上就是要终止。这件事情确实很严重，欧洲这些委员会它所涉及到的一些社会经济环境安全的条例对欧洲国家都是有一个制约作用的。现在这个欧洲委员会先停止了俄罗斯，然后普京再宣布退出一些条约合约也好，对俄罗斯没有任何约束力，俄罗斯亦不需要去遵循这些欧洲委员会的那些合约的条款。欧洲普京之间现在已经基本上完全脱离了，对国际社会来讲非常不好。其中一个欧洲国家亦不再跟其他国家合作，这个是一种正式脱欧的表现，这个都是跟俄乌战争相关。随着这个俄乌战争的继续，欧美之间和这个俄罗斯的隔阂和那个裂痕越来越大，战争的危险也越来越大。
2月28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抵达北京，正式展开为期3日的中国访问，预计习近平将同他会面。而外界注意到，卢卡申科在出行前曾经对媒体大谈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武器合作。近期美国曾公开警告北京正在制定计划帮助俄罗斯加强武器和弹药库存。外界质疑卢卡申科此行是否会同习近平商讨提供武器军援俄罗斯的问题。下面请睇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应习近平的邀请，白俄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在2月28号至3月2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启程前往中国的前夕，卢卡申科再次公开表明了白俄罗斯将继续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并直言不讳地表示要继续与俄罗斯共同生产各类武器。此外，白俄罗斯因为支持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已经受到了欧美的扩大制裁，该国的经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十分依赖中国进口。上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刚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中共当局随即就邀请白俄总统访华。然而，在普京一再威胁要升高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中共高层先后与普京及其盟友白俄总统进一步交往，这样让外界对北京当局可能进一步支援俄罗斯的疑虑更加严重。外界担忧白俄可能趁这次访华的机会就向俄罗斯供应武器等议题与中共当局深入讨论。据悉，在去年的一份联合公告中，习近平与卢卡申科承诺将进一步扩大两军各领域务实合作。有消息称， 已经在合作生产波罗乃兹多管火箭炮，专家称其装备了中国改造的火箭弹。针对这一问题，近日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首的多位美国重量级政要纷纷公开警告，有迹象显示中共当局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同时再三警告，如果北京当局真的这样做，必将因此付出真正的代价。美国表示，莫斯科的一个附庸国白俄罗斯领导人访问中国，是北京与克里姆林宫关系日益密切，以及中共政府在俄乌战争中支持俄方的又一迹象。而这一问题已经成为美中关系紧张的又一个主要爆发点。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表示，卢卡申科实际上已经将自己的主权让给了俄罗斯，而中共政府现在与卢卡申科的接触是北京在与俄罗斯在俄乌战争问题上更加深接触的一个例证。另外，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亦警告北京，如果实施这些计划，中共政府将面临真正的代价。
中共两会前夕，辽宁大连市打压退休人员的白发革命运动，原本有大量民众计划在人民广场集会反对新医改措施，但中共地方政府出动警力停运公交、地铁和的士，以阻断民众聚集。之前在大连市政府前亦曾经有数千人抗议，当局出动防暴警察，甚至使用了辣椒水。下面来看报道。
据大连知情人士透露，很多老年人因医保改革而感到不满，原计划3月1号到人民广场聚集抗议，但是当日出租车公司收到通知，要求不得送客到市政府区域范围，并且很多单位亦发通知禁止工作人员或家属参与示威活动，要求员工管好自家老人。网友分享的照片显示，人民广场到处都是警察，但好少见到游人。好多当地网友对地铁和公交车停运感到奇怪，表示自己不知道还有警察在那里，上班都迟到了。还有网友直言，那是怕老人去散步，公交车亦不停，路上都是警察。好多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对新医改措施感到不满，但多次向政府反映没有结果。2月15号，数千人到大连人民广场聚集，抗议政府缩减医保福利，好多人高唱国际歌并高呼口号，之后遭到警察围稳并打压。
近日，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新冠病毒导致疫情全球爆发的相关报道，在美国引起热议。 Twitter CEO 马斯克评论了相关话题，引发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的恐吓，同时有关 Twitter 的一条消息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中共恐慌。下面来看报道。
2月26号，《华尔街日报》报道，据一份被白宫的机密情报报告，最近美国能源部与联邦调查局断定，新冠病毒可能是因为中国实验室的泄漏事故而导致疫情传播。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发推文说，中国需要为新冠病毒造成的数百万人丧生和对全球经济的破坏负责。独立公民记者 Kenneth the Gray 发推文说，时任美国疫情应对小组负责人安东尼福奇资助了武汉实验室的病毒功能增益研究，还向国会散方。这位公民记者质疑道，这个是不是意味着福奇博士资助了新冠病毒的研发？当日马斯克转发了这则推文，并评论说，福奇是通过生态健康联盟做到的。对此，《环球时报》28号发表评论，题为《马斯克，你敢是在摘中国的锅吗》，称尽管有人会认为马斯克发表这些言论只是在攻击福奇，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他转发的贴文以及他转贴的美国右翼大 V 几乎都将新冠病毒来源和中国挂钩，被媒体用作反共素材。不只是马斯克受到关注，推特公司的消息亦受到中国人的关注。推特在全球拥有 2.3 亿用户， 但是在中国大陆遭到封锁。有趣的是，3月1号晚，一则推特崩裂的消息冲上了中国微博热搜榜，短短一个小时吸引60多万人次的浏览。中国网友纷纷议论到，推特是什么？这个是什么软件？我为什么没见过？因为我们不准用，我们怕。翻墙的东西居然上热搜，笑话，微博什么时候崩一回？相关话题被网管快速屏蔽，到当晚10点左右，该话题已从热搜第8位滑到第21位。尽管中共网络管控严重，但仍有很多学者、维权人士、新闻工作者等使用推特。有科技网站报道，推特在中国有3550万活跃用户。推特内部估计，中国大陆的推特用户接近1000万。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